父神，那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里面聚集。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到这里的脚步，求你今天的荣耀继续在我们当中彰显，按着你的应许赐下各种属灵的恩赐，也求你按手在我们身上高抹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能够再一次连续一封一项，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叫一封一项入门与操练。这次的重点是在入门和操练，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操练。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不仅要知道这些道理，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开始这个恩赐开始运行，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学生的基本要求，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要重生得救，因为我们会讲的相当深，而且这圣灵的运作是因为圣灵内住，而且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彰显。如果你不信主，没有圣灵内住，那就很难。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灵现在仍然做工。如果你不相信圣灵现在仍然做工，那你来这堂课大概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第三点也很重要，你不仅相信圣灵现在仍然做工，你还愿意经历圣灵的工作。单单相信但没有凭信心走出去，这也没有用。就像你说你信主，但是你不肯在众人面前承认一样，这个也就很难说你相信主。同样，你既然愿意相信圣灵的工作，那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也相信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就更应该借这机会来经历圣灵的工作。当然，如果你已经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研究、有些经历，对你的学习更有帮助。所以说，你对如果对圣灵恩赐和工作方式有了解的话，你的学习会更快。然后第五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认同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侍奉的意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托付，不同的托付就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教会的托付，从神而来托付，你在恩赐方面就很容易得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课程的基本要求尽量出席每一堂的课，那如果不行你要录音补课。那操练时要投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所以我们投入，我们就能够有效率，能够真的能够学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然后课后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发 email 给我，或者请教你的那个区牧啊、牧师啊，你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商量，因为他们在灵里面，他们在神的那种圣灵的运作上面，他有经验，他可以帮助你。然后最后两点就是说，你要尽力完成作业，但是不用教，只有那个有那好仆人学分的弟兄姐妹要教。然后第五点其实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记录学期当中所经历的异梦异象，这个很重要。因为上个学期讲了半天，好像大家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但是我给你讲说，记忆梦一项是你这操练忆梦一项开始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你没有记下来，过一阵子就忘掉了，那你很难有一个积累你自己的忆梦一项，你也很难有长进。所以那你交作业的时候，你中英文都可以，手写 email 也可以，然后期中期末要交报告，我们不考试。然后报告的内容就是包括你在这个课程中经历的异梦异象，或者是你以前就有的异梦异象。然后那不仅仅是记录，你还要交上你祷告时候得的结果。因为我们很容易有异梦异象，但不容易有祷告得出的结果。因为祷告得出的结果是你自己要花时间在神面前。那如果你实在还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们会有一些别的姐妹的异梦异象 至少你可以帮助解释，因为我们在这课程中会教你一些解释异梦异象的基本原则，如何根据圣经，所以啊、都可以。因为我们体谅说，我们追求恩赐的时候，不是说你一追求就有，有的时候是一追求就有，有时候神偏偏要试验你的信心，肯定你这堂课结束以后你才有。我上次也碰到这种情形，课堂后上了一学期后他才有异梦。所以这些神的主权，我们上学期有一个网上论坛 Google， 然后这一次要开放给大家，就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这个论坛，这样的话我们有作业啊，有一些老师的回答，随时在上课跟上课之间就可以发给大家，这个 notes 上面有。然后你要，我们教会的网站也有一个 link URL 到这个网上论坛，所以大家都可以啊、回家后再看看。 OK， 其实我们这一次开始的时候，三月初我把这个提纲交上去的时候，师母就说要让我邀请我到一致团队去分享，分享完以后我回家听录音的时候，我抱着我孩子在走，他不知怎么搞，他怎么动的话，居然我的 MP3 就开始不停的重复这个句子，得恩赐操练恩赐，得恩赐操练恩赐。我刚开始以为说我听到神的声音了，后来想不对，原来是我的 MP3 刚好不停的一直重复放，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你即使要重复放，你要选得刚好吧，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很难的嘛。但是不知怎么他就这样放，突然间我就明白说，神说我们这次上课是要得恩赐操练恩赐。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从开始到末了讲述这个异梦异象，但是我们操练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我们这一次圣灵说我们要得恩赐操练恩赐，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 focus 要着重的目的。我想这也是神要我们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在今年的一个目标，得恩赐操练恩赐，为的是要做主工。然后去年我在教这课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操练，我就在灵里面看到神降下很多的恩赐，而且这恩赐像倾盆大雨一样的，不是说一点点一滴一滴，它是倾盆大雨，很多的恩赐降下来，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形状降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灵体当中，都接受到。但是大家其实我想虽然接受到了恩赐，但是大家不知，第一是不知道，第二是没有操练，所以这恩赐没法彰显。所以我们这，所以为什么神今天这一次再次强调说要得恩赐操练恩赐，重点在于操练。所以而这操练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这恩赐就可以启动。所以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果你没有培养他信心走路，他不开始一步一步走，他就没法像我们一样大人正常的走。所以我们这次上课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要让大家有这个信心，首先让大家明白说异梦异象是神的应许，我们有圣经的根据，这个就是大家的信心。然后我们通过这操练的时候，圣灵降下各种恩赐，多次的高抹，让我们有更加有信心，然后我们这个课就算为成功。OK， 当然我们照例要分享一个异梦。在去年教完课后，11月底，11月28号，我就做到一个梦。在梦中也是分三部分，在第一个部分，我是站在一个昏暗的大仓库当中，好像多年已经尘封了。然后我左前方有一个门已经开了，有阳光进来了。那我看我在这光线中，我就发现前面放着一个一个很大的木桶。这木桶已经开了，哇，每个木桶都装得满满的各种不同的豆，红豆、豌豆，然后神就一种一种豆跟我讲，每个桶是装同样的豆，不同的桶装不同的豆。那我发现我手里拿着一个账簿，拿着一一记下，哦，这什么豆，这是什么豆。然后这画面就一转，就说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青草地，然后大家就要坐在地上了。那刘牧师跑过来跟我很老友拍肩膀说，哎，我们要生命读经了。后来我正在回答的时候，旁边一个弟兄就说，我知道生命读经就是一连读完圣经一遍，然后一五一十就讲。 那后来后我自己突然间发现说，我自己不知怎么，我就讲出来说，我不仅已经在生命读经，我还在操练属灵文字，就很神奇哦。就发现我前面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白纸，上面写了很多属灵文字的基本笔画。然后画面又再一转，发现我前面有四只很漂亮的那种黑色的鸭子，玩具鸭，有小孩子在洗澡，浮在水面，然后很漂亮。它的镜子上面有一个宽宽的金边，然后神说其中有两只鸭子是我的，这四只鸭子浮在一个小小的水池里面，那居然发现其中的两只鸭子它的两肋旁边已经破洞了，所以已经进水了，好像要沉下去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风从这个池塘的左边吹过，穿过这两肋一边的破洞，把两个鸭子浮起来，就居然这两只破洞的鸭子就飞起来了，然后这梦就结束了。当然我算很老实，我就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强解。结果过几个星期，教会就说我们08年要进行生命读经，帮助我们会众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这个梦，这梦开始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这梦以后我也没特别跟谁讲，我是放在心上。 OK， 所以像这样的梦一般都有三段的嘛，一二三。所以第一段就说重点，我跟你列举说神要行大事，开始数点军兵，这是库房中昏暗，左边代表属灵的，以后我们要解释。然后日光照进来，肯开始光照，他要数点他的军兵，他要数点他的库房中到底有多少可用之材。你看豆是一个种子，加上水它就会发芽嘛，水就代表神的话语，所以神让我们今年读经嘛。然后每一桶豆是分门别类，代表我们神在创世以前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就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呼召跟恩赐来侍奉，分门别类。因为在神眼中每一颗豆子都有目的的，你看来自己一个豆子不起眼，但是如果你有一大桶的豆子，就 make a difference， 就会改变。这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必须委身在教会当中，因为在同一个教会当中必有跟你同样的豆子，所以自然可以互相鼓励。所以这神的一个奇妙。然后账簿记下，就是说现在是到了数点的时候，神要开始做事，他要数点。就像我们那个圣经当中，神要有时要数点，摩西要数点，大卫要数点，就是神表示说 It's time， 现在是时候。第二段，青草地上我们大家坐下。青草地其实很简单的，一般都讲一个神给我们安息的地方，23篇，领我们在坐在可安息的溪水边。刘牧师，牧师在异梦中，如果是从象征性的角度，一般代表神嘛，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生命读经。然后弟兄这个抢答说我知道，说我一年就是要怎么读完一二三四呢？其实是神是表示说，这位弟兄还必须更加体会神的深意，不能仅仅停留在这 logos， 就是神的字句，圣经的字句上，你还要更进一步，要体会 rhema， 神特别在我们教会会众的心意。这心意是什么呢？这个心意就是我们要操练属灵文字。但我要解释一下，操练属灵文字，因为在这个异梦中发现我自己在写。人的右手代表我们的能力，对不对？我们读圣经是用我们的头脑读，但写的时候你要动手，动手就代表操练。我们以后会解释说，我们的右手代表我们的能力。109篇31章，所以操练属灵文字解释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操练属灵的恩赐。Rhema 是神的话语，又真又活的话语。我们的恩赐运行，其实神 Rhema 的彰显，操练属灵文字。第三段，神最后给我们一个小小的 heads up 提醒：不愿意被神破碎，操练者将无法进入神的复兴。四在圣经中代表神的国度。四活物，我们有四季，以后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子。 然后四只小鸭子又是玩具鸭，好像他自己动不了，对不对？玩具鸭他没有自己的 power， 他自己没有能力动。我们又被困在一个小水池当中，小水池就眼见左右一看，左边一看，右边一看，这水池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我们的困境，我们现在处的境地有限，但是因着神已经提醒，如果你被神破碎，两肋破碎，两肋破碎，其实在圣经上面也有这种例子，主耶稣他的肋旁就被刺，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就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哦，你为什么在受伤？他说，我在我的亲友中受的伤。所以这个破碎其实是我们被神破碎，便背十字架。然后当这个水，神的话语进入我们这个破碎之处的时候，我们就 ready， 圣灵的风一吹，左边代表圣属灵嘛，所以左边吹来一阵风，代表这圣灵的风一吹过来，我们这个鸭子好像破碎，好像要沉下去了，居然就可以乘风直上，神就把我们的会众带来一个新的境界，是我们在这小水池中看不到的境界。对，这是神这个奇妙，他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异梦，他把很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啊，这个心意是向这个所谓的聪明人隐藏的，是愿意向那些在神面前谦卑的，这个奥秘就彰显。那些谦卑愿被神破碎的人，他就明白这神的美意。所以为什么这个四只鸭子终究两只鸭子呢？就是一个神的拣选。马太福音24章36到42节的时候就讲到，在诺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婚嫁，但是神有一个拣选。所以神在提醒我们，就说虽然 everybody 都在教会，我们都有来上崇拜啊，上主日学，但是我们个人在身上这个神的功夫不一样，神要有一个拣选，有个分别为圣的过程啊。所以为什么神要分别拣选呢？你要记得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梦是在11月28号，11代表末世，28在圣经里面是很奇妙的。头一个出现28的地方是在摩西的会幕，摩西会幕前面有10片的幔子，每片幔子长刚好28，所以然后他也规定，摩西律法中也规定，这个城周围好像应该也是有28啊，28有一个数字28，我暂时忘了。不，这个28其实是代表，就是说，你看我们要进入神的圣所，至圣所，他需要有这个幔子挡住，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进入。所以这不是说我们不得救，而是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需要有个分别为圣的过程，需要被神破碎。那为什么讲说要进入神的复兴，我们去神要有一个拣选？因为神的复兴其实是神同在的彰显，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复兴，其实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自己要准备，要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个是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其中我们这个深意，我们要细心的体会，我们就明白神说要带我们教会走的是什么的路，是一个分别为圣，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世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复兴。他不是说要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不是说让我们看到病得医治，不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悔改，这个是他的结果。最重要的目的是他要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同在，人就得救，罪人就悔改，病就得医治，这个是结果。所以我们求复兴要求这个神同在，我们不要求这个结果作为我们的目的。所以总结这个梦的总结，每个梦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总结意思。这个总结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说，所有的神迹奇事和属天的供应都是跟 Rhema 有关的，而这个 Rhema 其中一个彰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我们要操练属灵恩赐。 这个属灵恩赐靠的是圣灵的环视指教，就像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七节，我们等一下会研究一下。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操练我们的属灵恩赐，让圣灵环视指引，是让神 rhema 这又真又活的话在我们生活中彰显的重要途径。我们知道在希腊文中的道有两种，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logos 就是说像圣经一样，神已经说过的话。 rhema 是说神在正要说的话，就是圣灵的带领啊，先知的预言啊，这些都是 rhema。 然后赵永基牧师有一句关于 rhema 的话，我觉得很好，就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说 rhema 是一种特定的言语，在特定的场合向特定的人说的话。所以这就是你了，你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时候，神要把他旨意向你显明，他就对你说话。我们需要的也是这种，不仅仅我们生命读经，我们在生命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做抉择，我们要侍奉，我们要服侍人。当此时神如果给你讲说当如何行，这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侍奉的最终的一个目标之一，就是说我们侍奉要有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圣经做根基，我们还有圣灵的随时指教。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他就讲的二到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致惭愧。”我们常常说要住在主里面，但是约翰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你听不到这恩膏，这圣灵内住环视指教的教训，那你怎么说你可以住在主里面呢？所以大家一听，有时候大家很难理解说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住在主里面，环视指教，按着恩膏教训，环视指教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什么是在神的同在呢？当你听到神的话，神跟你讲说当如何行，你就住在神的同在当中。这很简单嘛，比如说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就跟他住在一起，你就住在他的同在当中，他也在远远讲一句话，你就是住在他同在当中。所以诀窍就是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当中。所以你如果说你住在主当中，但是你从来没有这 rhema， 没有这个经历圣灵环视指教，那很难说你坐在主当中。所以这个在圣经上的教训都是很简单的，它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哦，我住在主当中。当你听到圣灵的话，你已经住在主当中。然后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约翰是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爱的门徒之一，所以他对，而且耶稣基督也，我相信向他常常向他显现。我想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启示录，整本启示录一开始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确实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显现。他也确实知道当你没有准备好耶稣基督显现，你是实在是很惭愧，整个人像死去一般一样。所以他特别在边讲说，当耶稣基督向你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前面说你要被神破碎，你要分别为圣。当我们操练异梦异象的时候，其实是说，当我们操练异梦异象，其实是我们操练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说不定耶稣基督照着他的应许，在约翰福音上面的应许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因为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这个命令包括 logos and rhema，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显现，就是说在他再来以前，耶稣基督应许他有这个主权，他会向他贵重显现。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不仅向爱他的人显现，其实他也向那些还不知道他的人显现。我们等一下会分享，比如说回教世界很多人都信主，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爱神，耶稣就已经向他们显现，耶稣基督已经爱他们，所以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我们会见到主耶稣。约翰说的，因为首先他会向我们显现，但我们要 make sure 保证我们在他显现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个再来的时候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最后要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交债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一生的工作要坦然无惧。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的总结就是说，住在主里面其实是我们操练异梦异象最根本的目的之一。我们要操练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彰显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开始彰显。恩赐不也侍奉人了吗？同时这个同在从恩赐的越来越彰显，又进到第二个层次，就是说神同在彰显神的能力，医病赶鬼，各种能力就开始通过我们身上流出来了，会众就会得帮助，世人也会得到见证。所以单单操练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可以进入好几个层次。首先我们操练同在有恩赐彰显，然后我们更加操练同在，神的能力通过我们身上流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因为恩赐彰显固然有益处，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大能和这个神迹其实印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神要让我们有恩赐的目的。所以我们上个学期也提到，我们这一次再提到异梦异象，我们三个口诀，从祷告开始，因着高抹之掌在爱里面完全，从祷告开始，因着神的同在高抹，慢慢的这个异梦异象加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完全。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也爱我们，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会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个异梦异象的专区，我开始收集了很多异梦异象的例子，大家可以去都去给网上论坛可以看到，收集了很多例子。我们知道不仅圣经中旧约新约都有很多例子，在近代我们其实有很多例子。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从宣道会来的，宣信博士他有一个有关中国的异梦，那很大的震惑。然后阿根廷大复兴，这时候也是住在加州的 Tommy Hicks 神，他是一个平信徒传道人，他有神就派差他去阿根廷掀起一个大复兴了。然后神有一个给他一个有关基督身体而末世事工的意象，我们有机会研究。因为我在复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做梦，神在天空上写了 Tommy Hicks 这几个字，所以我就开始去查。原来我这本书好久就有了，是那个 Hunter 夫妇来的时候他就卖的书，但是我一直忘了，原来我这本书已经好几年了，91年就买了。所以以后我们跟大家特别研究 Tommy Hicks， 因为我相信神既然在梦中在天空上写着 Tommy Hicks， 就表示说这个异梦将要，这个异梦所带的灵异，神的计划将要在我们这个世纪开始彰显，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这个神的计划。然后郭传承姐妹，我上次讲过，是一本叫做莫药山的书，是一种20世纪初在中国传福音的人。神也是10年祷告，从17岁到27岁，27岁的时候神终于回应他，给他是中国宣教的异梦。他看到中国当时清朝的人，所以他神印证他10年的祷告。当然我们说尼托森弟兄在早期的时候他也做梦，也是梦到他的同工李元如姐妹。你要研究机会所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宋尚杰博士当然一个十架异梦，其实我想是夜间的异象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嘛。十字大海中有个十字架，很多世上的灵魂因着十字架而去。然后最近2007年的时候，富勒神学院又有一个报道说，在穆斯林中信主的27%是因为说异梦异象见到天使耶稣教他们信主，他们才信主。 你要知道，在穆斯林国家中要传福音是很难的，所以神通过神迹奇事亲自向他们彰显，27%至少是因着异梦异象中遇见神他们信主。然后60-70年代印尼大复兴，无数神迹奇事，充满异梦异象。所以如果我们期待神的复兴，我们期待中国人传福音最后一棒向回教地方传福音，你不能不研究异梦异象，因为这是神向这些未信之民传福音的主要方法之一，特别是在回教国家。所以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要接着福音的棒子，我们就要做准备，我们就要开始自己操练。这样的话，当神异梦异象，神的圣灵一浇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收割。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生命河的意象已经有个全地转化的意象，神借着这些过去这几个月的所作所为，他已经宣告说这个全地转化的意象已经开始运行了，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今年不仅仅是要生命读经，我们还要操练恩赐。这神一开始就讲了得恩赐操练恩赐，所以这神的双管齐下的策略，圣道跟圣灵并重。所以我很高兴，就说神说我们要操练恩赐，因为神既然讲了，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会放胆的操练，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担心大家没有得到恩赐，我担心是说大家少操练恩赐。 OK，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这课程的简介。所以基本上课程简介很简单，就是说为承接神对末世子民的应许，我们要阐述异梦异象的精要，我们要帮助圣徒在圣经的基础上对异梦异象有基本的了解，我们还要着重操练，特别是发现我们的属灵恩赐，培育我们先知性的恩膏，目的是要荣神益人，指证耶稣，验证耶稣。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承接神对末世子民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耶尔书第二章28-29节，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17-18节的应许，我们以后会细细的研究。第二就是我们要阐述异梦异象的精要，同时在圣经的基础上对异梦异象有基本的了解，我们大家在圣经上对异梦异象的技术仔细的研究一下。然后我鼓励大家去我们网上听我们上个学期的课程，这样的话你在上这课程中对很有帮助，因为上一课程有一个很详细的一步一步的系统的解释异梦异象。然后现在在网上已经有那个可以看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讲稿跟 MP3 同时运行，你 click 那个网页，它就自动换那个讲稿还有 MP3， 所以很简单。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把上个学期的常见的问题，关于异梦异象常见的问题放在网上，已经有一个网页。我昨天算了一下，已经有40个问题了。我想这40个问题大家去看，已经可以帮助你解答很多疑问，如果你们来开始研究。所以这些材料都在网上。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要着重操练，发现属灵恩赐，培育先知性恩膏。所以罗马书12章3节他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讲，把他自己身上恩赐运行很明显，他对恩赐的运作操练他很有体会，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恩典，那我现在把这个实话告诉你，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是神这是保罗跟我们讲的恩赐运行的诀窍之一。当然这件事这句话不仅仅是说恩赐运行，但是在恩赐运行上面也应用，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合乎中道其实是看得合乎神的心意嘛。所以这包括什么呢？发现我们身上的属灵恩赐， 然后逐渐我们进入我们按恩赐侍奉，这是我们生属灵生命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像我们大家都承认，像耶利米一样，神说在受造以前，神已经呼召我们了。既然呼召，他就有一个目的，既然目的，他就会给我们一些工具，他知道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去侍奉，他就已经在我们出生以前把这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要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侍奉。那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开始发现恩赐，开始侍奉，才慢慢神把我们呼召彰显，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这样课的目的之一，就是我们要发现恩赐。你一发现你的属灵恩赐一启动，你这个属灵生活侍奉就开始慢慢走上轨道。那在往日的连接中，神就圣灵就慢慢带领你，你就会慢慢进入这个按着神心意侍奉的轨道。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做，等到你70、80，你再去做，可能都来不及了。等你真的发现恩赐的时候，神说回，他还没有回家了，那很可惜嘛。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看得合乎中道，照着圣灵的心意看我们的一生，你就不会有中年危机，看得合乎中道。所以雅各书上面讲得很好，1章17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神在我们出生的时候，造我们的时候，把这恩赐给我们，呼召给我们，他不会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改变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像墙上的芦苇，我们信心要加增。所以我们这个恩赐永远是我们的，你要记住，恩赐是永远是我们的。但是恩赐的启动彰显，其中一部分责任在于我们，因为神有启动的时候，这一部分时间在神。但是神说要启动了，你又不想启动，这个就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算是给神一个机会，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身上的恩赐开始彰显。因为神现在要在借着我们的会众做工，我们的恩赐要彰显。然后彼得前书4章10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果你我们恩赐不彰显，我们也很难彼此服侍。我们可以去问嘘寒问暖关心看病，但是我们要真的按神的，当然这个也是恩赐，但是我们要真的说按照圣灵的恩赐更有果效。有人在彷徨的时候，你用圣灵的话语告诉他说，给他一句话让他鼓励站立起来，这个是靠圣灵恩赐。我们需要是这样果实，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神这意思说，我们已经恩赐了，我们要做的是好管家。我们已经有恩赐了，我们要做的是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基本上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的服侍位分并持守。大家回去去读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执事就是我们的呼召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主耶稣基督是主，他掌管我们的这个侍奉生活。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行在众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叫人不仅是自己，更要别人了。所以我们的恩赐彰显是圣灵显在我们身上，圣灵已经内住了，我们的恩赐其实是圣灵彰显在我们身上。恩赐执事功用，功用大家有时不太理解，功用是什么呢？它不是用用的，功用这原意其实叫一个神的运行 operation， 说简单就是神的复兴嘛。神的复兴其实是神一个荣耀的彰显，一个复兴，神的一个 movement， 新的一波神的运行，神却是有意味的。那不同教会不同的功用，其实不同朝月彰显神不同的荣耀，在众人里面运行。所以如果我们深刻明白说恩赐 执事就呼召，我们最后进入神的功用，等于教会的功用复兴了一波，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彰显，神就得荣耀。然后大家同时，如果你有特别的呼召，你有五重执事的呼召，你可以去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最终目标是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操练恩赐其实是长大成人，满有耶稣长成身量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我们再次总结，就是说我们从发掘恩赐开始，我们的一生的呼召常常会在异梦异象中被神显明，很多情况都这样子。特别是你操练异梦异象，神的同在越来越彰显，到一定程度，神一定会向你显明你一生的计划。然后继续的操练，时候又到了，当神的恩高这个能力开始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神说，哎，你要进入侍奉的新的阶段，神会带领你进入新的阶段。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异梦中，圣灵的风一吹过，你就开始飞了。本来你自己看到说好像快要沉到这个小小的烂泥塘了，但是圣灵一风一吹过，你就进入一个新天地。我们现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个新天地是什么样，但是当你准备成熟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身量开始长大的时候，圣灵的风会给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是我们在目前的境界中想都想不到的，你要能想得到，就不是神要带领去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不用想，你要操练恩赐，明了呼召，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不明白你的呼召，你很难走对你的路。你方向不对的话，枪法不准，多打一定也不中。但是你要明白你的呼召，你知道大方向，你即使稍微迷路一点，左转右转，你只始终知道的方向，总有一天你会到。这个是神的一个带领你的方法，他把你一生的呼召告诉你。但是你要靠圣灵环视指教，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少走弯路，早一点到达你的目的地。基督的生活就是那么简单，你要听神的话，你就省事一点；你要不听神的话，那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后神的时候到了，神也没法用你，因为不能顺服嘛。我复兴了，我记得我刚复兴开始的时候，那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复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手里拿了一团纸，经过要进门的时候，也有一个垃圾桶，我就练投篮，当然不太准了，因为否则我就不会去做 computer engineer， 掉在地上。后来我讲讲算了，我就走了，因为我要进去上班了。那经过垃圾桶的时候，我的圣灵就责备我，心里很不安，所以我想啊，回去拿，就听神的话回去拿。结果那个纸掉在垃圾桶的后面，又脏又臭，我想算了。因为周一很多人看我，说奇怪嘛，人家都走过去，就扔掉就算了。但是后来我想，我还是捡起来。后来我庆幸我现在这么多年，我就庆幸我当年就捡那一团纸。这个就是从小事做起，我的复兴我觉得就从那天开始。对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回家，神叫你一做一件你特别不想做事情，哇，你一定要做。复兴从今天开始。OK 啊，如何领受发现属灵恩赐呢？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得意门生，属灵的儿子，所以保罗讲的一定是好话。他说，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是我们这一学期要操练的经句。首先神借着保罗把这恩赐传给他，然后提摩太大概太忙了，没有时间操练，或者是生病啊，有些原因，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属灵生命会有起有伏，最重要是说你要如火眺望起来。你看，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个心原文是说胆怯的灵，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不再是老我，不再是担惊惧怕。我们老我是因为人之所以惧怕，最根深的原因是因为与神隔绝。就像小孩子两三岁的时候，他很怕跟爸爸妈妈隔开嘛，他一看不到爸爸妈妈他就着急了，就 separation 这个什么，对，这个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为什么这么惨的原因。我们属灵人一直体会不到神的爱，越来越惨，很多人 depress， 连魔鬼自己都很 depress， 都很沮丧，越来越沮丧，但是他自己没法得救，因为他神已经命定了，我们有希望。所以为什么那些拜邪神的人他越来越沮丧，因为你拜什么就像什么。所以当我们某一天里面越来越沮丧，你也知道仇敌的工作在身上相当甚，我们赶快悔改回到神面前。为什么说一个迷路的孩子，他见到爸爸妈妈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哭呢？因为他一个释放。所以为什么想说很多人第一次被圣灵的洗都是一直流眼泪，哇，眼泪是流，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迷路的孩子见到神。虽然他圣经读得很熟， Logo 很熟，但当此时圣灵一 touch 他，他的属灵人知道说我找到爸爸妈妈，我终于在他的同在当中，他就开始哭了，还流眼泪。所以哪一天圣灵的同在你没流眼泪，所以你开始心又开始慢慢硬起来啊，这是一个指标，所以大家小心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一个刚强忍耐谨守。刚强忍耐谨守在原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刚强指的是 dynamis， 意思是说原文特别是指的是个神机骑士的能力。所以说你说你刚强，我们要把这刚强这个特别的属性 release 释放出来，信的人必有神机骑士随着他。我们刚强，刚强的灵，阿嘎佩，这个仁爱是阿嘎佩，我们有神的爱，我们不仅爱自己爱家人，我们开始要爱教会，恩赐是为了侍奉人的。所以如果你的阿嘎佩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越彰显的时候，你的恩赐就运行。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追求恩赐，特别要追求爱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爱的时候，你要去服侍人，这恩赐就会彰显。最大的恩赐就是爱。谨守，谨守其实在原文中有一个意思就是 discipline， 圣灵凡事指教。我们刚才讲到圣灵凡事指教，我们有圣灵凡事指教，我们住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很奇妙的，刚强忍耐谨守其实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同在。所以单单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至七节，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诀窍，提醒我们这个恩赐是可以如火眺望起来的。因为神给我们是一个刚强忍耐谨守的灵，这个灵是在圣灵里面重生，有圣灵内住得来的灵。这个灵有神迹奇事，有神阿嘎佩的爱，还有一个圣灵的环视指教。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操练，要每次操练我们要体会到这四点，你这个灵程就进步很快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操练的时候，神有各种方式操练，有时有按手，有时不用按手，圣灵自己运行。有时你回家在梦中或在祷告中，耶稣造化或者圣灵膏抹，不同方法赐下恩赐。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要单纯渴慕，单纯渴慕，我们也要，因为我们现在明白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神给我们讲的方法， 我们既然做了，就是说我们也要，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讲过了，我们从操练属灵恩赐，就是已经讲到说我们怎么看这个心的刚强、仁爱、谨守。这个心其实是我们的灵嘛。然后保罗在罗马书上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分享了两个诀窍。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在他儿子就是耶稣福音上用心灵 spirit 英文叫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保罗他讲了一句，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是刚，不是胆怯的灵，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来侍奉神。十一节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想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坚固的原文等一下你回家去细看，其中包括要就是坚持走同一个方向，你的力量加增。所以恩赐保罗说要切切的想把这些恩赐分给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恩赐彰显的时候可以兼顾众人嘛，可以坚持走天路。所以你仔细思想，这保罗对这个恩赐运行非常了解，他写的话其实都有深意，其实也不是深意，就是写得很实在。当我们去仔细去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聊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嘛。恩赐可以使我们兼顾贵重，兼顾我们自己，兼顾可以帮助那些不信主的人信主。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恩高是这恩赐良好运行的关键，我们需要时常注意培育。犹大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读经祷告敬拜是我们保持着恩高的三个主要原因，我们以后继续的教导读经祷告敬拜这三个频道都有它不同的恩高彰显。所以一个人常常读经，你看到他，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真的很圣洁清新。如果一个人常常祷告，你可以感觉到他里面这个祷告的灵渴慕这与神同在，这个心，这神圣灵在他身上吹逼。如果一个人常常敬拜呢，他一开口你就好像站在神的同在当中，敬拜者是站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一个基督教的时候，你看他身上这三方面不同的彰显，你大致可以看到说他平常喜欢做哪一种事情。这是好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属灵身上要一个平衡成长。你不能永远只读经，你也不能永远只祷告，你也不能永远只敬拜。我们要做的事是照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催逼，这个时候你需要读经，你就大量读经；这个时候你需要祷告，你就多祷告；这个时候你很想敬拜，你就一直敬拜，直到这三种方式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习惯，你很自然就 flow 就流动在这个圣灵的流当中，你开始进入这个神同在，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随时进入神的同在。你读经也进入神同在，你祷告也进入神同在，你恩赐也进入神同在，你敬拜的时候也进入神同在。这样你有时候你就不会特别想说我现在用什么恩赐，因为你一需要神同在一彰显，这恩赐自然就医缘、医梦、医象、医病、赶鬼，各种恩赐因着神的同在它就自然彰显。这是个诀窍，恩高，你要恩高，恩赐就很容易运行。当然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这个课的最后一点就是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容神一人指证耶稣。希伯来书上面讲得很清楚，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当耶和华正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正众神在圣经上面的道理，我们要研究神的恩赐，我们不随流失去，我们不因为别人说哦恩赐已经没有了，我们就不操练了。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要让我们操练，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也不要怕别人笑我们， 哎，这个人操练一目一笑，好像神秘兮兮，其实他不懂，所以你也不必要跟他争辩。我们不要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我们信主现在都是听见的人向我们证实，不仅仅证实，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且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如果你信主是因为别人向你讲福音，固然很好，但是你可能还少了一部分的见证。神要我们看到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自己又按着自己的意思，神迹奇事百般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见证。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这些恩赐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我们也要用这恩赐向那些已经信的人见证神这个福音。因为神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是有刚强忍耐谨守的心，所以这恩赐也是神的一个见证之一。任何神的见证都是好的，它不仅仅是说 Bible 是圣经的 message， 很重要的是一个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不断的见证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坚固走天路。不同时候需要不同的见证，有时候你只需要神的一句话，有时候你需要恩赐，神的恩赐彰显。所以我们要操练恩赐嘛。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是我最喜欢的，约翰要拜那天使，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你要敬拜神。当然有人理解说这天使很可能是有些回天家的弟兄，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研究。不，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不是最需要重点，重点是后面这半句，他说预言中的灵异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以后研究到说预言、异梦、异象，其实这三者都是相通的，都是从神来的信息，都是要验证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也提到，神的见证不仅仅包括 Logos 还有 Rhema 恩赐神迹奇事百般的意义。所以我们这是这堂课的今天的总结，就是我们这个上这堂课神给我们的目标是得恩赐操练恩赐。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入门的操练的课程，在四方面照着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给大家有些长进，我们的心内在属灵人的开启操练，我们的属灵人，我们的刚强，我们有开始有神的能力通过超自然的这种先见性异梦异象的恩赐在我们彰显，我们也开始高牧祷告开始有能力，我们要仁爱，我们因着我们越操练异梦异象，神的同在越来越彰显，我们对神就越来越敬畏，我们爱神啊爱人，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增加。所以如果你操练完恩赐，恩赐开始彰显，你不越来越爱家人，不越爱教会，那可能你根本还没开始真的操练。最后一点，我们要谨守，我们开始不再属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形式随世界的潮流，我们要谨守，我们要有 discipline， 我们要自律，凡事顺服圣灵的带领，开始研读圣经成为最爱。所以要大家记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到七节，是我们这个我们整个课程会照着这四方面来同大家一起操练，目标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就像约伯一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操练异梦异象，让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要亲眼见到神。当然这个亲眼不一定指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彰显，而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在异梦异象中见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消息。我们这次的作业，第一课的作业就是请大家去阅读这个叫《灵风吹来》，讲六七十年代印尼大复兴的梅塔利。 啊，这在网上都有，放在笔记上面，你在网上也可以 download。 重点的章节是第二章、第三章、第十三章。如果你心里有火热，我相信你看这本书不会停下来的，我半个小时就看完了，因为里面很多的神的复兴的作为，你心里看到会火热。你一心里火热，你要渴慕，你这堂课就成功一半。重点不仅仅在于我们在这里教授，更主要是你要渴慕圣灵会亲自指教。我们在这里讲的只是一些那种稍微一点 pointer 一点亮光，帮助你进入这个异梦异象恩赐的门。OK 啊，我们有五分钟的操练。这一次操练很简短，上行诗篇最后一篇，诗篇134篇。上行诗篇一共有15篇，这是最后一篇，15代表神的恩典。所以我们134篇很简单。这次祷告的时候，我请大家站起来，因为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是说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这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因为我们要举手敬拜赞美神。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这个课程照着你的心意交在你的手里面，圣灵请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上行之事的境界。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哈利路亚。神的仆人夜间站在神啊你的殿中，我们称颂你耶和华，我们向你举手称颂你。哦，造天地的主啊，从锡安山赐福给我。哈利路亚。说当向我的锡安山行，当进入我的同在。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们。躺在我的同在当中，那位姐妹，神说要医治你的老公，他要让你在先生上面得满足。
哈利路亚。
在神的殿中，我们肃立，肃立，敬畏，你的同在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哦，主啊，你的爱让我们释放。弟兄，你要坚定，圣灵你说你要坚定，你要渴慕神。神说你还年轻，你要渴慕他，你不要错过这个黄金时候。哈利路亚，主啊，们，你继续的做工。我想圣灵请大家跪下来，他要赐给你们恩赐。主啊，照着你的圣洁的大能赐给弟兄姐妹你的恩赐，让我们来侍奉你，赐给我们这信心，让我们在你的恩膏中运行，赐给我们这个悔改的心，让我们愿意上行到锡安山朝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不敬虔，赦免我们跟家人的不和。哦，主啊，赦免我们的冷淡，我们的不信。愿你借着这堂课，让我们亲眼见到你，主耶稣。我觉得圣灵在你的左手边有赐下这方言的恩赐，还有那位姐妹，你很渴慕方言。圣灵说，你要开口，他就会让你讲话。那位弟兄，你 在工作上要想换工作。圣灵也说暂且忍耐，他要在你身上成就这又大又难的事情。主啊，我奉你的名 bless 我们弟兄姐妹，我谢谢你的应许，说今天晚上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家请。OK， 我们请大家回去看看那本书，然后希望里面那本书其实很好，对于我们大家对异梦异象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认识。OK， 谢谢大家。